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柳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浙江法轮功学员林桂莲一家受到的迫害，屡遭迫害，吉林退休教师孙庆菊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已被非法关押了三年四个月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刘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四人，经两次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刘春爱、李爽、岳立勇分别被网判三年九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严勇被网判三年半，勒索罚金4000元。目前，他们仍被非法关押在西城区看守所。刘春爱家住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地区，李爽女士是河北省涞水县人，在北京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公司老板是法轮功学员严勇和岳立勇夫妇。2019年8月，刘春爱被当局监视。一次，李爽去刘春爱家，当他从刘家出来时，即被警察跟踪。李爽在公交车上被西城区阜城门外派出所警察拦车绑架。随后，李爽所在公司的老板严勇和岳立勇夫妇也被警察绑架，公司被非法查抄。当晚，刘春爱被阜外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今年8月11号，刘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等四人再次被西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四人阐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无罪，同时讲述了各自在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事实。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说，李爽、严勇、岳立勇明明是一种工作关系，却被诬告为团伙关系，公司被非法查抄，致使严勇、岳立勇夫妻开的电子产品公司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目前，岳立勇因长期非法关押，身体出现健康问题。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温岭市林桂莲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10年，她的养老金被非法克扣。林桂莲和丈夫韩福根都是退休职工，儿子办鞋业公司，儿媳妇自办规模比较大的幼儿园，还有一个可爱的孙子，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林桂莲的家庭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她的丈夫三次被绑到洗脑班，两次被非法关押温岭市看守所。2004年，温岭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的头子戴宪法、恶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林静潮和太平派出所人员绑架了林桂莲，并将她网判3年。2008年，当局又借奥运为由，将林桂莲和她丈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个月左右。林桂莲家电话被非法监控，被非法抄家的次数多得无计其数。中共人员还经常到他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儿媳幼儿园骚扰、恐吓、欺骗、挑拨离间，最后导致儿媳提出离婚，带着6岁的儿子离去。这个原本美满幸福的家被拆散。2015年，林桂莲丈夫被迫害得含冤离世，当时他还在监狱被关押迫害。今年9月，林桂莲和儿子韩平被中共人员劫持到温岭市衡山民兵训练基地洗脑班非法关押，24小时全封闭的监控迫害，使用胁迫、恐吓等恶劣手段，妄图逼迫他放弃修炼。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合隆市八家子林业局法轮功学员孙庆菊女士于今年8月31号被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敦化市看守所。目前，孙庆菊已被诬告到检察院。现年59岁的孙庆菊是一位退休的幼儿园教师。他在修炼法轮功前患糖尿病、心脏病、妇科病、前庭功能丧失以及严重失眠等多种疾病。因病痛的折磨，他曾2次自杀未成。修炼法轮功后，孙庆菊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除双耳听力还没有完全康复外，其他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他对法轮大法感激不尽。 2005年，孙庆菊被国保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他在派出所被刑讯逼供半天后，又被劫持到当地监狱关小号4天。在小号里，他受到薅头发撞墙、被穿皮鞋的脚踢、被用矿泉水瓶打头、打嘴巴、坐铁椅子等酷刑折磨。被折磨了4天未进一点食水的孙庆菊，还被7、8个大汉绑在床上注射不明药物。2012年5月，孙庆菊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因他不放弃信仰，被洗脑班人员酷刑折磨，手臂骨折，头部肿胀。同年12月，孙庆菊被八家子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孙庆菊曾诉说，我在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监狱等处受到非人的折磨、凌辱、打骂等迫害，10天10夜站着不让动、不让睡觉。2021年11月，孙庆菊被合龙市社保局非法停发养老金，还要倒扣他15万元钱，使孙庆菊陷入生活绝境。今年8月31号，孙庆菊又被合龙市八家子森林公安局河北派出所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敦化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健康展上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5号至27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博托萨尼市举办的身心灵健康展，利用法轮功功法演示、展板、传单等形式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这次的身心灵健康展在该市的乌维图拉购物中心举行，有80多个展位。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法轮大法的展位提供了日历、传单和莲花。现场有功法演示，人们可以从展板上了解法轮大法修炼以及23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伊斯米娜和加布里埃拉听着法轮功学员讲述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他们表示喜欢真善忍的中文发音和解释。加布里埃拉说，是的，当你受到挑战或攻击时，不回嘴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后来出现更大的问题。伊奥娜和他的朋友达里亚阅读到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后很受触动。伊奥娜表示，这些真相他从未在媒体上看到过，他说，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一位老人想知道法轮大法展位上赠送的花有什么意义，法轮功学员解释说，这些莲花修炼者通过它们来传达如下信息，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一个生性善良的人如果终生遵守真善忍的原则，就能像莲花一样不染纤尘。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感叹，在当今这样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做到不染纤尘，这个世界推着人随波逐流。在了解到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后，他说，共产党就是这样，在哪里都一样坏。3天的健康展览活动，很多前来参观的人们了解了法轮大法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不少人了解真相后表示，要将这些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55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 文章的题目是《看到别人的问题，正是向内找的好机会》。作者：台湾桃园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一、性德大法。1995年，我正当27岁的青春年华，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盼结婚了。结婚不久，婆婆便因为糖尿病而必须终身每周三天洗肾。一次，护士在婆婆的手臂扎、脚背扎，到处找血管扎，扎了两个小时，才终于找到静脉注射。我看着婆婆，心里真是难过，不知道有多疼啊。我婆婆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好，为什么得承受那么大的痛苦啊？没多久，小姑骑机车摔倒，一度生命垂危。稍恢复时，公公又中风，医疗费、照顾的压力都很大。后来老大出生了，才刚满月就一直狂吐，吐到骨瘦如柴。一天，我抱着他看着窗外，我问老天爷：“天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到底人生来世是为了什么？”在陪婆婆住院期间，我看了许多关于健康的书，这些书都谈到了练气功对身体的好处，使我升起了想要练气功的念头。婆婆离世后，有点喘息的机会，便开始找寻信仰，找寻生命的意义。一天，公司同事给我一张 DM， 告诉我在桃园某个高中有座谈会，分享法轮功的修炼心得。接着和先生一同参加这个研习讲座，听同修分享修炼心得。其中一位高中老师同修的分享令我特别触动。他说，当他学生犯错时，他没有及时的去纠正学生。经过向内找后，他找到自己有一颗小小的求名的心，怕纠正学生以后，可能会失去学生对他的爱戴，所以就去掉这颗心，因为这样也才是对教育学生尽到责任。当下，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高的法门，因为连这种内心的想法都能自我要求，而且义务交工，不收钱，不收礼。心想，这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了。就这么一路走进了大法修炼。二，一次印象深刻的向内找。当时我在保险经纪人公司担任业务经理的工作，公司的会议室都是登记使用的，却发生连续三次我登记的时间都被另一区的同仁占据使用。我感到我的伙伴应该会觉得，我们经理怎么连一间会议室都搞不定，面子很挂不住，就火冒三丈，怒发冲冠地想请老板定出明确的会议室使用原则。当下幸好还有那么一点理智，想到师父说要向内找，可是明明就是同仁的错误，我要怎么向内找呢？但或许师父慈悲，一旦想起向内找了，马上头脑一闪而过一个画面。大约一年前，我也曾经在平常都是某一区同仁使用会议室的时段，但他们还没登记，我就把之后的时段都压上去，使该区同仁只好到其他地方开会。这画面出来后，我惭愧的怒发都垂了下来，也不好意思找老板谈这个事了。说也奇怪，以后也不曾再发生了。后来跟老板谈及此事，他感到很惊讶，他说，你们这个法轮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功法。三，原来辅导员是这样在向内找的。大约得法的第六年，有一天，我带读小学的孩子去一间小学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时，不知为何，我家两个小朋友一言不合在地上扭成一团。 我的脸一阵青一阵红，不知道该不动心继续练功，或是停下来去制止他们。好不容易熬到练完功，辅导员跟我说，我们来交流一下。我的内心马上升起一股我要被交流了的想法，心中五味杂陈。接着辅导员说，我刚刚看他们起冲突，我就在想，师父要我看到这一幕应该不是偶然的，我要向内找。我心想，我儿子扭成一团，你向内找什么？他说，我就开始想，他们为什么扭成一团，好像只是为了一点小事在计较。所以我就想，我自己最近有没有为了小事在计较的事？哦，我就想到了，最近学校设备组长有一些事找我帮忙，我赶紧说，你不要再找我了啦，什么事都找我，我都忙翻了。我想一想，应该就是这件事，我找到自己计较的一颗心。我原本还想替自己找理由的心马上就融化了，而且也很震撼，原来辅导员是这样在向内找的啊。四，走进新唐人媒体项目。我一直感到电视媒体在讲真相中的重要性。新唐人的卫星电视不锁码，全天候24小时的让中国的众生能收看真相，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方式。然而，我在保险业20年，对客户说过不会离开保险业的承诺，以及我的共同伙伴，我的小姑，也是我无法放下离开的原因。大约在10年前，当我在香港讲真相时，看到可贵的中国人很想拿真相资料，却因为互相监控，只能趁自己独自一个人才敢偷偷拿时，我下定决心要加入新唐人。我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我所有的客户，告诉他们我在大法修炼中的身心受益，以及中共迫害大法学员的真相。保险服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揭露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的事极迫切，且不是人人能做，所以我必须将客户们交接给公司接手的同仁，选择到新唐人用电视媒体的方式来传播真相，希望客户们能支持。本来很担心会被客户骂的，没想到客户居然都给我极正面的支持，还认为我很厉害，能转职到电视台，是高升。而在师父的加持与安排下，小姑居然考上公务员，退休也有了保障，一切都有了最好的安排，真的很感谢师父。近几年在新唐人制作部担任主管的工作，制作部负责节目制作及各种各样的服务客户的影片制作，像广告片、形象片、微电影等等。有时也会感到，我们真的在讲真相吗？一个大陆同修的反馈使我们加强了信心。这位大陆同修说，他都是用我们一个介绍台湾好吃好玩的节目在讲真相。我们都感到好奇不已，这样一个节目和讲真相的关系是什么？原来他都先介绍亲朋好友说，有一个新唐人电视台，有个节目专门介绍台湾好吃好玩的，很好看，介绍你看。过一阵子再关心对方看了没，有看的人通常回应，很好看，节目主持人很可爱，清新。这时同修会进一步向其介绍，这个电视台还有很多其他好看的新闻评论啊等等。因为众生每个人执着喜欢的不同，可能就由此而间接接触到其他真相了。我们对大陆同修讲真相的用心感到无比佩服，同时也增强了对节目讲真相的信心。五，都是同修的工作环境，要如何提高呢？有一次，一位同仁对我说，你喜欢用你的职位压别人， 你如何如何。那批评来得又快又急，我说不出话来，脑子想，我不是一个喜欢用职位压别人的人啊。可是难道我就不用向内找了吗？如果用百分比来说的话，难道我就没有10%喜欢用职位压别人吗？难道5%也没有吗？那我就不敢说的那么绝对了，那不就是有了吗？师父要我们修掉所有的执着，那是连5%也不能留下来的吧。同修这样说我，不就是正在提醒我吗？那我不是要感谢这位同修吗？忽然间心都打开了，感到空间场一片清新舒畅。但是有的时候没那么容易过关，有几次因为同人的严厉批评而萌生离开新唐人的念头。当冷静下来时，我感到我正走在一条旧势力安排的路上。旧势力就是用同修之间表面的矛盾来间隔与拆散我们的团队，最好所有人都离开，那项目就做不下去了。我为什么那么不坚定，一遇到挑战就想要离开？我对旧势力说，我才不要中你的招，我就是不离开，怎么样？旧势力，我就是不配合你。悟到这里，考验却马上又来了。我在神训平台交办同人一件事，但同修的讯息却一排一排地轰炸过来，我心里一阵气馁，怎么回事？大约过10分钟后，我意识到不能被这表面的假象困住，我应该好好地去想他这么激动的背后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感谢师父的点悟，我马上联想到，他可能是觉得早上我们开会时我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会让人产生一些误会等等。好，那我就再找机会在会议上把事情说清楚点。当我这么一想时，神讯上的讯息忽然一排排地被消失，然后他告诉我说，我交办的事他愿意试试看。我终于了解，我太执着于表象了，我满脑子想着自己，在乎自己受伤，在乎自己委屈，以至于我无法心平气和地去询问或理清同修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或是一个劲儿地认为对方应该如何做才对。我发现，当我认为别人应该如何如何时，我就会掉进常人的层次而无法向内找。还好有法，学法时学到法轮功3章修炼心性中的一段法。作为练功人，对于和你发生矛盾的人，对于当面羞辱你的人，你不但要忍，要高姿态，而且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他和你发生矛盾，你怎么能够提高心性？怎么会在遭受痛苦时把黑色物质转化为白色物质？怎么长功？结语：每每总在过不去关时，一看到师父的法，就发现原来自己又落入了常人的状态在看事情。往往因为看到师父讲法而回到法上体悟时，问题就烟消云散。我深刻理解，我真得感谢同修，他扮演给我考验的人，演了一场为了要给我提高的戏，就看我自己怎么去把握这个提高的机会。往往能在法上悟，能提高心性时，许多在处理事情或是创意发想的智慧竟然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原来师父要给加持，还得先考验一下你的心性高度，真提高了，那智慧就会给你了。还好悟到这一切还不算太晚，威力越大的法器，考验也越多越大，抓紧自己的学法与修炼，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大家，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大赛推广过程中的锤炼与提高，作者台湾新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我参与了新唐人五入大赛与声乐大赛的推广，从中除了领悟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同时也经历了从消极、埋怨、逃避转变为积极、正念突破的心性提升过程。借此法会，我将自己的修炼心得交流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一、冲破病业假象，走出去救人。今年五月初，我承担起独立拜访北部武术家的工作。上一届的大赛，我只负责电话约访，然后和有专业背景的同修一起拜访武术家。然而，这时同修出现宵夜现象，在无人可协助的情况下，没有太多专业知识的我必须独自去拜访这些武术界的前辈，并请他们推荐学生参赛。第一天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天一早醒来，全身虚弱无力，很不舒服。我立即发出坚定的一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是练功时间，就练功。心想，这时练静功肯定会昏睡过去，那就抱轮一小时吧。我坚持练一小时的第二套功法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于是我奋力起身，打开练功音乐，再用力地将双手举起。练功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上午依约定时间到武术教练家中做拜访。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这位武术家是左营训练中心国家级教练，配合国家的方向教竞技体操，但他私下收学生教授传统武术，因为经常带团到大陆对岸比赛，所以除了初期曾派员参赛外，十多年没有与我们互动过。我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约到的。两个小时的会谈中，我尽量运用媒体的专业，结合新闻时事，从大陆封控的惨况谈到新唐人如何突破封锁，传递真实讯息。他听得很专注，当他问我营运资金的来源时，我还播了广告片和厂商反馈，真相说了不少，但武术的部分没有太多的描述。我也跟教练提到，明年大陆是否能办成亚运会还很难说，但是新唐人不受疫情影响，今年坚持举办武术大赛。在传统武术衰落的当下，需要更多有使命的武术家跟我们一起努力，将传统武术推向国际。就在谈完准备离开时，教练告诉我，这几年你们也有人来拜访，都没你说得清楚，你修得不错。等我离开不久后，下午同事收到了报名资料。后来有几位武术家似乎只要谈到使命、传承，都能打动他们的心。所以在武术大赛的推广达到了正面协助的效果。但是声乐大赛部分就没这么顺利了。二、承担责任，去除怕心。声乐大赛其实已延期一年，但去年几个月跑下来，未将市场打开，推广方面并无任何进展，声乐家多是冷漠不回应，不敢与我们接触，怕影响未来在中国的发展等等。渐渐的，正念没了，怕心上来了，甚至生出怨恨心，认为台湾很难找人，美国就是比赛城市，有地利之便，应该多承担一些。真是什么样的人心都上来了。后来 比赛延期，暂时松了一口气。今年初，从得知要举办声乐大赛后，感觉这责任好似千斤重担，不知如何扛起。闪躲了几个月，等到武术大赛结束后，仅剩两个月的时间，在一次全球大赛会议上，总协调人的一席话让我清醒了。2005年时，他担任大纪元某一地区的社长，有一段时间面对偷报问题很是苦恼。他向警方报案，他们认为是免费赠阅而拒绝受理。协调人向内找说，从此之后，他告诉自己，再困难的事情都要用修炼人的理去面对，要承担责任。听完他的分享，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15年前，同修就能做到的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却在2022年还找尽借口，不能负起责任，我修得太差了。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当我认真面对自己的怨恨心时，真是吓了一跳。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原来，这是因为我在修炼上有一个误区，甚至可以说是不当的期望，就是希望越修关难越少。于是，关难来了，过不去就怨恨。在努力排除这个怨恨心之后，加上主管的协助，我开始尝试不同的推广方式。直接拜访的方式行不通，后来就试着利用跟常人合作的模式来接触声乐家。七月份起，新唐人各地办事处开始办茶会，希望可以透过声乐家协会理事长的推荐，以付费方式邀请优秀的声乐家来演唱。主管协助我再次去跟理事长讲真相，理事长欣然答应。八月底的茶会，来演唱的声乐家果然表现出色。同时间，我们也找到了赞助。茶会当天就邀约他隔天做拜访，并请主管一起协助。当时可说是信心满满，怎么也想不到，隔天主管突然告知有要事不能出席，一时自己差点没了正念。我赶紧打起精神，冷静思考后告诉自己，我别无选择，是该彻底去掉依赖心的时候，我必须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有师在，有法在，信师信法，完成使命。可能是我那一念符合了法的要求，声乐家最后奇迹似的答应参赛，学校请假找代课老师的问题都很顺利的完成，感谢师父苦心安排。三，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推广过程中，我的修炼状态直接反映到报名的情况。有一天和同修交流，我觉察自己很在意推广人员的减少，原来是心里希望能多一些人来分担压力。当下意识到这也是借口，我还是想将责任往外推。就在我们交流完的一小时后，推广人员传来喜讯，一位从台湾到美国攻读博士的声乐家询问是否也能赞助他的交通费用。联系后很快达成共识，并谈好赞助金额。他很开心地告诉我， 隔天就会完成报名手续。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经理打电话未接到留言未回，后来他留言告知正与教授讨论曲目，就又联系不上了。我的一颗心就这么悬着。截止日前的周末，我决定到学法点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感谢同修们的无私的交流，我的心平静许多。隔天，同修发给我一页师父的经文。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看着这段法，知道是师父要点悟我，但总感觉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好像有一股力量在阻挡我，不让我思考，不让我向内找。当时自己很在意有多少人报名，谁谁有没有报名，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于是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我要实修，不要用常人心做大法事，我要找到自己的误区。截止日当天下午，我到公司外边走走，接到预计参赛的大学生打来的电话，说校方因为他是公费生，不准他请假参赛。当时我还是很积极地跟他沟通，强调大赛的意义与价值，越讲自己正念越强。讲完后，他表示愿意跟校方再沟通看看。就在当下，突然感到心里很平静。对于美国那位声乐家会不会报名，脑子里没什么想法，没有担心的念头了，但觉得师父会帮忙，他会来的。到晚上，我决定做最后的努力，跟声乐家打了电话。对方没接，是用留言方式回复，但口气并不好。我很平静地做了回复，除致歉外，并询问是否有我没做好的部分。瞬间，对方的态度就变好了，又跟我做了解释，并强调一定会报名。感谢师父再一次协助我过关。一直到飞往美国的途中，自己才清楚意识到，这些声乐家是用参赛的方式兑现当初与师父签下的誓约，而自己因为名利心、爱面子的心等这些执着没修去，我的基点没有摆正，错过协助更多声乐家兑现誓约的机会。参与这次声乐大赛，挑战大，挫折感也大，相对提升也快，收获也多。同时，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有了更深的体悟。以上是我在大赛推广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与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不易察觉的观念》，作者台湾苗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71岁，很荣幸能和大家分享以下的修炼体会。一、参与神韵工作点滴。回想神韵第一次来台巡演，我想我也应该参与神韵演出的工作，就跟着年轻同修一起去。我问接待协调人，有没有洗厕所的工作？他看看我说，你就做接待就可以。我心里想，我年纪也那么大了，就问他是否合适，他说可以。就这样一做13年。今年神韵首度来苗栗演出，我才换到别组。第一年当台中场的接待时，4000多个座位，由于接待同修很少，有些同修穿不住高跟鞋，有些看不清字体小的票，因此人力不足。我常常带位带到一半，已开始演下一个节目。带不到位很辛苦，但是还是过来了。后来体悟到，参与神韵演出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要学好法，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做什么事情心态才能纯净，修炼状态稳了才不会被干扰，众生才能顺利被师父救度。神韵演出时，如果正念发得好，就很少人中途走动上洗手间。后来我把观众带到位，要快步走楼梯，状态好时真正体会脚步很轻，像飞起来一样，一点儿也不累。后来连年负责台中桃园两地的接待，都不曾感觉累，内场站2小时脚也不酸。我体悟到，我们做任何事情，只要正念足，修炼状态稳，师父都在看着，都在帮着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其实说助神运也是在助你了，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自己。而且神运救的人也有你一份，这肯定的，这威德都在里边。几年前，为了更专业的推广神运，要做一级认证，很多同修不敢去，我觉得那是年轻人的事，可想到我是辅导员，有责任带动大家去认证，大家看我年纪那么大还敢认证，陆续也去认证了。后来又要二级认证，我也去报名了，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当时也是想我没考过都行，同修能够去报名二级认证就好。虽然第一次因为不熟没考过，我想到自己是腰鼓队的，平时都强调上台要热情，要笑容，对众生慈悲祥和，就以这种心态面对考试。第二次认证，我们一起去的6人都考过了。这次神韵魁为2年再度来台，我们区协调人要求重新一级认证。刚开始觉得为什么还要认证，不是已认证过了？交流后才发觉之前背的3分钟稿很多都忘了，才警觉到不是以前考过就好，因此开始重新背3分钟参考稿，如今已背得滚瓜烂熟了。这次看到新推出的神韵作品，内心一直想要加入订阅，但是又没有信用卡，又不会注册，自认电脑手机操作一窍不通，不敢乱点，怕点下去会回不来，加上一辈子都没用过信用卡，心想如何是好。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我跟桃园、新竹、苗栗3个地区总协调人一起坐电梯往上，快到顶的时候突然卡住了，上不去了， 协调人一溜烟钻出去了，我看他钻出去，我也钻出去。第二天我就问同修，我能不能申请信用卡？同修说可以呀，我马上就去办卡，加上年轻同修协助注册付费及操作使用教学，现在终于可以观赏神韵作品了。后来有神韵作品认证的讯息，起初我认为天天打真相电话哪有时间，有一天同修说他今天不打电话，要留时间来看认证的题目，我才想到自己也可以留一些时间去认证啊。当那一念出来时，我虽然花较少时间打电话劝退，但效果却出奇的好，甚至突破平时退档人数，至今天天打电话都不受影响，退档人数也没因此变少。我体悟到真正想要做的那颗心出来，师父都会帮我们安排好好的，其实都是自己的观念挡在那里，我没空啊，我不行啊，哪里有时间啊，这就是人心，人的观念。还好及时找到，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就是在清除自己修炼上的绊脚石。先生同修80多岁，看我报名认证，他也说要报名。他很用心，有些要自己打字，拼音拼不出来，搞来搞去，他说怎么拼的都不是他想要的字。后来他跟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打字？我说当然可以呀。就这样，碰到问题时，两人互相切磋，把自己认识的都拿出来交流。有时到官网找答案还是找不到，又不敢乱按。年轻的同修很热心，透过电话教我们，点这个点那个的。电话挂断之后又忘掉了，不知道要从哪里找。还好当时我在场，他忘我没忘，果然找到了我们要的答案。整个认证过程不但让我们对神韵作品有更深的认识，也顺利完成认证，打破了年纪大了不行了，那是年轻人的等等人的观念。其实我们修炼人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想去做，师父都会看着的。二，去掉虚荣心、利益心。记得听人说，一辈子要有一个名牌包，觉得自己本身就是土土的，对名牌包不感兴趣，认为很贵没必要，但还是挡不住虚荣心，想说买个看看，后来就跑去买，可是拿回家越看越不顺眼，就拿回去想换个价钱比较低的，但是无法退钱，觉得吃亏了。当时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有虚荣心、利益之心，骑车时一直在执着这个问题，刚到家门口，机车突然倒下压到脚，腿完全不能动。女儿是护理师，坚持叫儿子带我去检查，只好去了。医师把我的脚套上固定器，回去我就把它拿掉。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药也没吃，女儿又坚持要我回诊，但看到我时很惊讶，说怎么那么快会走路了？医师问这问那的，我回答都正常。他说要不要开药，没等我回答，女儿就说不用开，开了我妈也不会吃。医生说没开药，今天挂号费就不收了，以后也不用回诊了。这过程中我还参与一场神韵推广茶会，要当公关。小组长问我说能不能参加，我说应该可以。茶会当天，原本肿大的脚突然瘦下来，可以穿高跟鞋了，来去自如。茶会办完要回家，脚才突然又痛了，体悟到不管做什么事，师父都在看着，不会让我们过不去，但是自己的业还是自己要消。三，慈悲对待同修。 修炼人心性没提高就会有考验。有一次要去电话基地学法交流，突然摔车爬不起来，旁边的人把我扶起来，我说没事，旁边的人帮我把车子整理一下，谢谢他们后还是骑车去电话基地。到中午回家后才发现痛，肋骨痛到不行，而且牙齿又撞掉，但是没有外伤。晚上发正念要坐下去很困难，起来也不行，睡觉要躺下去都很吃力。先生要帮我，我说不用，自己的磨难自己承受，谁也帮不了。我向内找，一定自己有漏，想到语聊过程中同修打完了一个号，我都要再检查一遍，有不太正确的我都会放到平台上提醒同修。有同修认为我一直针对他，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委屈。向内找之后，我发现没有替同修着想，没有顾及同修的感受。我跟师父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星期四要去茶会当公关，我身体不会动怎么办？没想到一瞬间那个肋骨咔嚓一声就接上去了，马上可以翻身，也不会痛了，可以起床了，也能顺利的参加茶会了。谢谢师父。四，放下儿女情。我打电话至今已有20年，从没停过，但是得法早期自己对儿女情很重，随着外孙外孙女们相继诞生，我一度因为情很重帮忙带孩子，却加重了我讲真相的难度，睡眠时间变少，讲真相品质也受干扰。有段时间只要女儿放假，我就外出弘法讲真相，却还要面对女儿女婿的不谅解，觉得很苦。虽然吃苦就是宵夜，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想修炼，人的情就要往下放。后来我把心摆正，放淡对儿孙的情，把更多心力放在讲真相救人的事情上，发现状况不一样了。最近我家增添孙女，我没想太多，顺其自然。没想到我儿子说，看我每天打电话很忙，生完孙女就到坐月子中心半个月，以后媳妇自己带小孩。儿子说，你们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我心中非常谢谢师父有序的安排。以上是个人修炼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让我
爱是宇宙的真理。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